这一周的教育周啊，进到第三天。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谈的重点是基督徒的灵修观啊，基督徒的灵修观。我们还是以摩西被神选召的这一段圣经来做根据。有人这样讲啊，灵修是侍奉的基础。好，我们昨天谈到侍奉神，那你要把这个侍奉的工作做得美好，你必须有一些预备或者一些装备。那这些装备就是靠着平常的灵修习惯来把它养成。所以我们这样讲，灵修真的是侍奉的基础。那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大概写在黑板，我尽量把它归纳成越简单的重点，让大家很容易了解。那因为黑板有限圣经节没有写在上面，不过我今天大概讲的两个重点就是当中第一跟第二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圣洁的要求，第二个重点是工作的交托。前面是引言，后面是结论。这是一个最标准的一篇文章的格式，讲章的标准格式，有引言，有结论，有中间的重点。那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好，我们做一个引言，做一个引言。我们如果平常开车，我们大概现在室内有时候还会碰到。如果开车经过那些铁路的平交道，过去都有一个很小的牌子，停看厅，有没有？停看厅，因为安全起见，为了不要有交通的事故，所以有那个小标志提醒大家，你经过平交道的时候，你要稍微速度减慢，甚至要停下来左右看一看注意听有没有火车来的声音。停看听不错。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有时候也应该有所谓的停看听那我觉得摩西在这里刚开始的阶段蛮符合停看听，因为他刚好到野地牧羊，无意中看到火烧的荆棘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意象，当然是神要向他显现他虽然是无意中来遇见的，他觉得很奇妙所以他应该是停留下来看一看而且想进一步往前去观看但是神就呼叫他，你不要近前看了你应该怎么做。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问题，一个现象，他有往前看，后来他听到神的声音从这里开始展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可是在我们刚所读的这一小段，从第四节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这样注意观察这大概是我今天谈的一个重点。在这里还没有所谓的工作的交通 神还没有赋予他工作，没有。在这一段神是要求他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这是神的要求。所以在神要求他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开始进入。有时候人的天性，人的天性通常人比较喜欢发表就自己的意见，比较不留心听别人讲话，通常呢，通常一般人大概是这样子，比较少留心听人家讲话，拼命讲可是不留心听。那摩西他虽然这个是无意中的巧合，他来到这个野地看到这个异象很奇妙，他想往前去观看，神就发出声音。所以我们发现神从异象这个景观第一个来吸引他，让他靠近，接着神的声音出现，这个声音内容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这个道理上的一个分析，就是说我们应该预备心，留心听神的话。有两节圣经节大概做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好的参考，我们今天大概换一节啦，我们要换那个以赛亚书的50章，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借用这一段圣经来做一个参考。以赛亚书的50章第4节，这原则上是对一个拜神的人的一个要求，或者说对一个神的工人他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以赛亚书50章第4节旧约862页，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在第4节这里讲到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第一个是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来帮助人，扶助那些疲乏软弱的。所以他是一个用言语来帮助人的人，能够讲话。可是你要懂得怎么去帮助人，用言语去扶助人，安慰人之前呢，这里说求主能够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一个受教者一样，求神开我的耳朵。所以我们在这一节我们觉得很好，你今天要做一个指导者、安慰者、鼓励者，用言语来帮助人的，你不光是讲，你一个大前提你要做一个受教者，你要不断的听从神那里来的教训，听神的声音。所以他这是一个一个非常好一个灵修道理。除非你不断的领受神的话，不断的吸收，你讲出来的话才有造就人，才有生命。那有些人他只是不断的讲，他并不在乎我有没有听，有没有领受神的声音。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如果你做一个一个用言语帮助人的人，你必须注意你的耳朵，要打开耳朵注意听，这是一个信仰生活一个秘诀。那这个秘诀也可以说是我们侍奉神一个成功跟有力的条件。因为如果说你今天不断的领受神的话，神的道是生命之道，你不断的领受有生命的道理，这个生命你的生命会丰盛，连带着你说出的话安慰人也能够有生命扶助别人，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内在。好，那我们另外一个经节我们就不翻了，传道书5章1节，敬虔听胜过献祭，那个是我们比较知道的。你要往前去听神的话， 你要听神的话，你不要只在乎献祭，献祭虽然是不错，可是你更要紧的要用一个安静的心来听神的道理。所以撒母耳先知他也讲过，听命令，听命胜于献祭，听神的话胜过你违背神的道理，自己在那边胡乱献祭。献祭虽然本来是不错的，应该是跟神交通啊，但是如果说你违背神的道理，只做一个表面的敬拜神的动作，那其实失掉了它宝贵的意义。所以要让这个献祭成为有意义有价值，你必须先掌握到神的话，所以你必须往前听。好，那我们在摩西这一段经验，我们看到神第一个用荆棘被火焚烧这个奇妙景观来吸引他往前观看，这只是一个吸引，但是等摩西往前要看的时候，神开始声音出现，他必须听，因为他要注意听，所以就引发了下面的一些要求。好，我们看回来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神跟他要求其实第一个事情呢，就是第三节，第五节，三章五节，首先神叫他摩西，摩西，那是神的呼召。在旧约圣经很多神拣选的工人，神会呼召他们的名字，摩西，摩西，或者其他的一些先知都是这样呼叫，神的呼召。三章第五节，神就直接发出一个指令，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好，我们把它写成很简单的脱鞋，要脱鞋。为什么要脱掉鞋子？神有说原因原因是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你今天站在圣地，所以你要脱鞋，你要把那个原因掌握。你原因如果没有掌握到，你不晓得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神告诉他，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后来摩西以后的约书亚被神选召来成为继承者，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碰到耶和华的元帅，就是神跟他显现，神也是这样跟他要求，你要脱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那个地方其实是约旦河的平原，耶利哥之前的平原。那摩西在这里呢，何烈山一个地方，也是野地。野地为什么称为圣地？神临在的地方就是圣地，神临在的地方就是圣地。那因为神特别在这里要向摩西显现，所以在那个范围神就称为圣地。今天对我们来讲，教会是神圣的地方，是属灵的圣地，也称为属灵神的山，一样的道理所以不在乎他这个地理位置，要紧的是说有神同在，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非常圣洁。圣地就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相对的那个地也是圣洁的。好，今天我们说神跟我们同在，跟真教会同在。真教会不是这个光是这个建筑物而已，真教会是一个信徒的集合体，是人呢，就是我们所以如果说圣地是圣洁的，那教会它也应该是圣洁的。所以神在这里，因为神本身是圣洁，所以他也要求选民要圣洁，这是一个基本原因。所以这个要求是圣洁的一个命令，神要求摩西脱下鞋来。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脱鞋，脱鞋，我讲两个最简单的含义。大概在旧约时代仆人不穿鞋子，仆人不穿鞋子也表示说他属于他的主人，那因为他是仆人，他不穿鞋子。那摩西 这一天被神选召，神叫他你脱鞋，那表示说神选召你做神的仆人，你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你是侍奉神的人，所以你要脱鞋，表示他是神的仆人。另外一个就是你既然成为神的仆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也要求你这位仆人要圣洁。我们今天我们平常也穿鞋子，对不对？为什么要穿鞋？保护我们的脚，因为我们到处走来走去啊，地上很多尘土啊，所以我们穿鞋子是保护我们的脚，也免得我们的脚去玷污沾染世上的尘土。所以鞋子的作用是保护我们，一方面得到不会受到伤害，一方面是不要让它肮脏，不要污秽。所以我们今天穿鞋子在这个地面上走来走去，这个地面就代表一个世界，世界上有很多的尘土，尘土是肮脏是污秽的，所以对一个信徒来讲，神要求说你要脱鞋，他的意思是说你的脚，你的脚也等于是说你这个人啊，因为只有脚跟地面接触到嘛，你这个人你不要被世上的尘土把你弄污秽，不要被弄污秽。世上的尘土就是一些世上的观念、思潮、潮流、流行或者肮脏的所有的理念，不要把你污染了，让你像世界一样。所以脱鞋呢，今天你到神面前，你要把那个鞋子脱掉，变成打赤脚，对不对？变成那个肮脏的地方没有带进来。所以神要求摩西你要脱鞋，脱鞋就是赤足嘛，把肮脏的鞋脱掉。你今天在服侍神，你第一个理念神要求的不是马上去工作，在这一小段还没有谈到工作，所以我们那个顺序很重要。这个顺序我们第一段跟第二段的顺序是按照圣经节本身的顺序把它阐明出来。那很多人不去重视这个，他们只以为说啊，那个只是神对摩西跟耶稣有一个特别的挑剔啊，我们根本无所谓的。其实不是，在道理的层面，他的要求是说，不管我们今天是哪一位，只要是我们侍奉神，好，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在属灵的意义上把那个鞋子脱掉，因为鞋子很容易沾到世上的尘土，鞋子是跟地面接触的，你不要把跟地面接触那些东西又带到神面前来侍奉神，等于说你不要被世上的潮流把你污染，然后用世上那一套来敬拜神。这是第一个脱鞋。脱鞋我们用道理的术语来讲，就是你成为脱俗了，不落俗套，不落世俗，成为一个脱俗分别为圣的人。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把世上那一套的脏东西随着我们的脚带进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世上那一套很多潮流，可能有些罪恶我们会注意会提防啊，那些罪恶的思潮，淫乱啦、暴力啦、不好的，我们可能会注意，可是世上很多潮流很多污秽，会多多少少沾到我们的脚，沾到我们鞋子，所以难免，所以我们要很警惕，很谨慎。那这个谨慎就是你要灵修，要灵修，因为你今天是在神的面前，因为站的地方是圣地，是圣地。所以有人这样讲，我们住的房子，这个房子也可以，你看这个房子里面的那些安排啦，或者整理啦，你大概可以判断住在这个房子的主人他的性情是怎么样。我在想有道理啊，你光看这个人住的房子，不是说他房子美丑的问题，是看他是不是整理的干净还是肮脏，你光看他的房子你就可以判断这个主人的个性怎么样。 我当传道差不多30年，我印象很深。我这样到处去牧会呀、啊，去访问啊，印象很深。有两个不同的家庭，我永生难忘。一进那个房子哈，一进去就是客厅，乱七八糟，好像那个狂风扫落叶哈。我看比那个921地震还厉害。平常时期你这样进去乱七八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坐的。客厅有沙发椅啊，整套沙发椅啊，摆满了衣服，新的衣服、旧的衣服、换洗衣服，通通堆在上面，整个地上乱七八糟。还有饭粒啊，还有吃饭的鱼刺啊，整个哇，我连找一个一尺见方的干净地方要站着都很辛苦。我印象很深，两个不同的家庭。那你就说，我们光进去就觉得哎不大舒服。我想，天哪，这个主人在这里住一辈子，他每天这样，不会不舒服吗？我看他很安然。你从房子的整理，你可以判断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好，那我们从这里来看。神跟摩西说，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神是圣洁的，所以这个地也要圣洁的，相对你在这里敬拜神也要圣洁。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圣地没问题，要求他的百姓就是教会也是圣洁的也没问题。问题是我们今天有没有真的表现出一个圣洁的观念，分别为圣的观念，有没有脱俗，这个蛮重要的。从生活的习惯去建立，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刚讲，有时候啊，世上很多的潮流的观念会影响我们啊。所以很多人啊，他在一个信仰生活里面，老实讲，我觉得他没有脱掉鞋子啊，他还是穿着鞋子，就是带着世上的那一套的观念来在侍奉神。我们在几年前呐、我们就觉得，可能我们今天当传道者啊，我们会感受很深呐、几年前呐、有总会的某些人就这样讲啦、传道哦，好像工作很好混呐、一天讲到一个小时，所以他们要求传道，嘿，你要把一天白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安排写出来，哦，几点到几点到哪里做什么事情。那就是社会上那一套啊，很多大公司啊，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的要求就是这样子啊。那种行政管理的书我也看不少。其实圣经里面最厉害的行政管理者尼西米还有摩西两个顶尖人物啊，他们也是很会行政管理，但是他们的行政管理又加上属神的性情，所以跟社会上那一套不大一样。那我们今天发现有一些人，他在社会上的学了一套以后，他就把那一套要求放到教会，所以他要求看得到的成绩、甚至有几年前、曾经传出一个公文，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那个公文就是要求各教会每年要为新受洗的信徒产生多少个，要增加5%的信徒、一定要达到那个绩效。那是一般公司的做法，社会上的做法，不然的话呢，传道要扣奖金，扣什么的？用世上那一套来要求，嘿，你说，传道为了要准备道理，可能早上要在教会里面，在传道房准备圣经，可能要祷告。说，那他说那个太轻松，不算工作的，嘿，一定要是跑来跑去的才算工作，那就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理念，所以那些人哦。还没有脱鞋啦，还没有脱鞋。所以你看神在要求摩西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那个有组织有那个行政管理不好，不是，就是说你不能完全按照世俗的那一套价值观跟要求跟方法来套在神的工作上，因为我们今天所靠的是神的灵的帮助，其他都是一个附属配备的条件来运作，关键是在神的灵同在，所以神在呼召摩西工作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脱鞋， 我们把它讲很简单，就是脱俗啦。你今天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分别为圣脱俗的人，不要跟世界的做法一样。那我们再看下面第六节，神就跟他介绍，自我介绍，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在这里跟他介绍。那我们看，再看摩西在这个时候就蒙上脸，因为怕看神。神第一个跟他讲，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等于是说你在我面前，你在神面前。那神也担心摩西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因为这来得太突然，所以神自我介绍，我是谁？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你父亲的神。神做一个自我介绍，所以这时候摩西是在神的面前。那摩西听到这些以后呢，他赶快蒙上脸，因为他看到神，他很害怕，在神面前他害怕，所以他蒙上脸。这是我在第一段讲的，所以我们把它弄成两个重点，脱鞋跟蒙上脸。为什么要蒙上脸？其实蒙上脸等于是说蒙上头一样。我们看一下那个司提环，他在讲到的时候他有讲到这一段，他补充了两个字。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31节跟32节，使徒行传的七章31跟32节，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这里讲他战战兢兢就是很畏惧，很敬畏神，因为他在神面前战兢，就是已经有一个敬虔的心，敬畏的心，不敢放肆不敢放肆。所以那个蒙着脸蒙着脸几乎就是蒙着头，它代表一种谦卑、敬畏、虔诚，在神面前不敢放肆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把它同时提出来讲，脱鞋还有蒙上脸。蒙上脸的这个事情，摩西本身他有一段经历后来他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来到西乃山他后来上西乃山上领受那些诫命，因为他40天在山上禁食跟神接近，听神讲话，这样子耳濡目染，跟神接近，不觉他的脸发光，他自己都不知道。当他下山以后，老百姓看他，摩西脸发光，大家都不敢看他，因为他反映出神的荣耀出来所以那些都是很好的道理。如果你常常亲近神祷告听神的话，跟神接近，你不知不觉你会属神的荣耀会慢慢你的身上慢慢的反射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灵修道理。自己不觉得，可是别人一看，哇，这个是一个虔诚拜神的人，可以反映出来。那在那个时候老百姓看到摩西脸发光，他们都不敢接近不敢接近充满敬畏所以后来不得已，摩西因为他们老百姓那么多嘛，他只好自己用那个帕子把他的脸盖起来当他要向老百姓讲话接近的时候，他用那个帕子把脸盖起来，免得那个脸上的荣光太强烈那些群众会害怕所以我们在这个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我们就看到他这里所做的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都是神对摩西的要求，我们要注意，还没有交代工作，这个是有关品德，有关你今天要侍奉神你应该有的态度。那这个要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灵修，灵修 我们再看一个经节哈，诗篇二十四篇，啊，诗篇二十四篇，啊，第三节，诗篇二十四篇的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第四节，就是所结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啊，耶和华的山就是神的山呐。属灵的山就是教会，意思是说谁能亲近教会，谁能够亲近神。既然我们用摩西的那个模式来看，神所临在的地方是圣地，那今天神的山也好，或者教会也好，也是圣地，都是圣洁的、神圣的，不能放肆啊。所以神对这里的百姓的要求就是所结心清，所代表行为，你所做的好。其实我们的脚也代表我们的行为，你的脚中嘛，你的肢体，你的手脚所做的，所留下的脚中，那些都代表行为。所结心清，从外表到内在，从外在行为到内在心思。好，那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参考。神要求摩西，神要求摩西，你的脚脱鞋，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不要接触到地面肮脏的尘土。其实是我们的心在主导我们的行为，所以他要蒙上脸，蒙上脸，低头谦卑，对神充满敬畏，因为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所以我们注意这个第那个这一小段的顺序，就是摩西被神选召开始这一段顺序。神叫他脱鞋，跟他自我介绍，我是神，然后接着摩西蒙上脸。你看他这个过程，预备好了以后，接着再出现下半段。所以这一部分是我跟大家谈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统称为灵修。在工作之前，在神赋予摩西工作之前，神要求他，你今天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是品德，品德的要求，不是讲你怎么去工作，不是重视那个技巧，也没有什么群众运动，还没有谈那个，就是神要求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你是在神面前，你就是不是跟世界那一套。如果世界那一套，摩西也太会了，因为他是埃及，在埃及长大，他是受过埃及最好的教育，埃及是当代最高的文明。但是因为旷野四十年，我们说旷野四十年牧羊野地生活，把摩西从一个外表是一个埃及人，一个埃及化的一个人，把他完全改变，回到一个属神的人的一个模式。因为你要把一个人他的成长环境、他的价值观、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把他完全从内在去改变，他很难呐，很难。但是神经过了旷野四十年这样不同的环境去熏陶，不是说因此摩西把以前那学的都忘掉，不是，只是说改变方式。他知道今后替神工作不再是靠以前所学的那一套，那一套可能可以做某些辅助的使用工具，但是绝对呢是靠神的帮助。所以你看到后来行那十大神迹，那十大神迹没有一项是埃及学问能够弄出来的，没有一样。带他的百姓出埃及那个十大神迹，每一样都是靠神的能力。所以如果要用神的工作来讲，如果你要很强调的时候，等于是世上那一套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用。那我们今天可能放宽一点，好，那些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用于斯嘛，我们去好好去善用，神给我们智慧去善用无所谓。但是我们有一个认知，就是摩西神给他一个改造，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他的心思，从爱一直到外在，完全彻底改变。所以这个阶段，我一直强调圣洁的要求，好，这个部分做好了以后，才有第二阶段。好，我们看回来第二阶段，啊，在第二阶段，我们看回出埃及记的三章，这也是最近哈，这几天因为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这些道理哈，啊，也逼得不断去研读了，去祷告，啊，才发现哈。所以也是要谢谢哈，有这个机会哈，有压力才会长进哈，才发现到哎，我们看一下第七节第八节这里，真正那个交托工作的是到第十节嘛，对不对？我们昨天有谈到的第十节，可是在第七节那里哈，这里我们要讲一下，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好，以下省略。还有第九节，现在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好，我们第一天有讲到啊，神看到了，听到了，原就是早就知道了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难，这些神都知道，看在眼里，听在耳中，放在心上。虽然他告诉摩西他早知道，可是我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说他告诉摩西这些事情呢，是表达神的一个心思啦。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他们在埃及受苦，神有没有高兴？神会不会高兴？如果今天你亲爱的人受苦，你看到了，听到了，你心里是快乐，还是同理心跟他一起难过？应该是跟他们一起痛苦。所以神告诉摩西，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我知道神的心跟他们一起受苦，所以神要想办法把他们带出来，救出来，所以才要差派摩西。所以这一小节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虽然是神告诉摩西他早知道，也是在表明说神的心思。这个讲完以后，第十节才说，那我要派你去做这个工作。所以那个工作的交托是到第十节，我们昨天讲工作，你在做这个工作之前，你要先体会主人的心呐，所以一样，所以我最近在读这一段，我觉得我们过去常常把它忽略掉，我们都认为说使命感呐，热忱呐，敬畏啦，不要推迟啦，这个都不错，可是在这里它暗示我们一件事情，你要去体会神的心。好，我们看一个以赛亚书63章的第九节，这一节我们参考一下，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心啊。以赛亚书的63章，以赛亚书63章第九节，旧约874页，63章第九节，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这里讲他们在一切苦难中，这是指选民以色列百姓在苦难中，这个他是指着神，神也同受苦难，意思说神的心也是在那边受苦啦。神也是神，虽然是灵无所不在，甚至是在荣耀的高天，但是神的心呢，以色列百姓所受的苦神看在眼里，他们的哀声，痛苦的呼求，那种哀声神听在耳中，他们被督工辖制受苦受难， 这些神都知道，而且一直忍耐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神在等待摩西训练，摩西训练是不是完成了，因为神不能随便派一个还没有装备好的一个工人出去，你这个工人还没有训练好派出去马上阵亡，不行的。所以工人很重要，所以我们刚讲那个第一段那个品德的塑造，就是说神要求摩西你要脱俗，要敬虔，要不用世界那一套，那是神对工人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一段呢，也暗示，我们常常讲 一句话，人哈，今天人都在找工作哈。对基督徒来讲，人一直在找圣工，哇，我哪里有圣工可以做？神不是，神在找哪里有可以做圣工的好的工人。嘿，其实工作很多啦，但是要找合用的工人，装备齐全的工人，属灵品的好的工人不多，很难找，是神在找那种好的工人。只要找到好工人，那些工作没问题。但是人不一样，人是拼命找工作，品德不管。所以我们看这个顺序很特殊，第一段那个圣洁要求，它其实我们用圣洁做一个代表，你今天是在神面前成为圣洁的百姓嘛，所以那个是从品德 立场来讲的，属灵的装备。那这个你要透过平常的灵修，所以我们看，我们把 这三个地方你把它连贯起来，你从脱鞋站在神面前，蒙上脸，接着你就发现了，第七节开始神的声音就继续出现，告诉他，神看到百姓的受苦，神是说他内心，表达他内心的感受，让摩西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直接这样讲，如果一个信徒啦，他能够常常带一个渴慕的心，预备好他的耳朵，喜欢到神面前，有一个脱俗的立场，敬畏虔诚的态度，在神面前预备好，神的声音很快会出现。神告诉摩西，百姓的苦难我知道了，所以我要派你去救他们，这也在点出神的恩典要给他们，对不对？要给百姓的，因为他们在受苦，所以要借着摩西的手去完成，恩典快要出来。好，前面如果是圣洁的要求，圣洁要求，有圣洁的工人，有神圣洁的要求，工人出去了，会带来那个群众很多属神的恩典。神的工人，神这样要求他，譬如说神要求摩西你要圣洁，他今天如果是一个圣洁工人出去工作的时候，在他身上也会同时彰显神的圣洁的性情，也带来了圣洁同步的恩典，神同在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第二阶段在谈到工作的交托，赋予他工作之前，其实你要先掌握神的心，要能够去体谅神的心呐。好，所以我们这个很难写，我只要很简单写主的心。好，你能够去体恤我们的主，他心里是怎么想。好，那如果在这里，我要讲两个圣经节，好，给大家参考。看罗马书，罗马书的11章，这里是保罗他的感触啦。保罗他讲的罗马书的11章。34节，罗马书的11章34节，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222页，新约222页，谁知道主的心？我们今天有没有去体会主的心呢？所以我们回想，当神要选召摩西去埃及工作，救他的同胞，神先告诉他，不只是一个工作的指派，也让他知道，神的心跟百姓一起受苦，神希望他们早天脱离苦难，也要摩西能够体会， 所以我个人在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如果我们不能去体会耶稣的心肠，那个工作可能我们只能做到某种程度了。不是说你的工作就是虚假没有意义，不是，我们有热忱，我们可能感恩也自觉使命，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体会体恤主的心是怎么样。耶稣的门徒啊，耶稣的门徒难道不是跟随在耶稣身边看很多神迹听很多道理吗？他们并没有很快的体会耶稣的心。有一次啊，有一个事情啊，耶稣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啊。我们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啊，这里我们换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啊，路加福音第九章53节啊。其实这一小段哈，我们从53节开始看。路加福音的九章53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以下省略。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在这里是耶稣快要被接到天上去了哈，那个时间已经很接近了。他定义，就他决定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他们往前走啊，到了一个撒玛利亚一个村庄。撒玛利亚人算外邦人，血统不纯正，他们是犹太人，还有跟外邦人血统混杂的，所以正统的犹太人看不起他们，彼此都敌对了，彼此敌对。但是这一次耶稣啊，他们从那里经过一个村庄啊，没有人要接待他们，因为知道他们是犹太人。雅各、约翰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他们就很生气啊，他们就告诉耶稣，要不要教训他们一下，这些人太过分了，要不要我们像旧约时代那个以利亚先知，向天上的神求火把他们通通烧掉，这些人太可恶了。他们还引经据典，还有信心呢，可是被耶稣责备，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你们怎么讲的都不知道，你们不体会人子就是耶稣嘞。人子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人子的心怎么样，耶稣的想法怎么样，你们都不知道，很讽刺，对不对？耶稣的门徒呢，这一段是他们替耶稣抱不平啊，这些人既然还不接待耶稣，所以门徒为耶稣抱不平，想去惩罚教训他们，甚至他们有信心啊，要祷告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些人烧死，但是他们被耶稣责备啊。这些人啊，就说这些门徒，这两个门徒为耶稣的立场来着想，爱耶稣啊，反而被耶稣责备。他们的心如何？他们没有体会到耶稣的心呐、啊。耶稣不是要害人，不是要灭人的生命啊，他是要救人呐、啊。就你看，门徒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神的工作之前，第一步啊，你要去体恤耶稣的心肠。好，耶稣怎么想？所以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2:5说，我们要用基督的心为心呐、啊，我们都要有基督的心，可能是他的温和，可能是他的忍耐，可能是他的包容，可能是他的爱心，或者其他等等的，耶稣的性情透过他的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有耶稣的心，哎，来处理事情，来侍奉神，这是我们在工作之前你必须去培养的。那你今天说我要有基督的心，哪有说那么简单，说我要有就有，那是透过灵修，透过学习，透过亲近神，透过敬拜神，透过学习道理，不断的跟神交通，慢慢的神的性情在你的身上，慢慢的神的属神的心在你的里面慢慢萌芽出来的，所以你要让这个成长， 你必须从内在开始。那这个你就要从回到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他的工作的方式是敬拜神跟属灵的交通。你要预备好，常常接近神，预备心，听神的话啊，看神怎么带领你，常常跟神接近，你慢慢会得到改变。有很多人很多人他很难脱鞋安静在神面前。有人讲这是人的惰性，我们今天失落了在神面前脱掉鞋子的那个宝贵的精神，所以我们喜欢到处跑来跑去，很忙碌，穿鞋跑来跑去，就说那个境界表示说我们喜欢忙碌，喜欢工作，不喜欢静下心来在神面前。记得那个路加福音，刚好在这里，我们隔壁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以后这一小段，两个姐妹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嘛，马大跟玛利亚，马大跟玛利亚，耶稣到了他们，我把的意思讲就好了啦。从38节开始，这里耶稣进到一个村庄，有两个姐妹，就是马大跟玛利亚。这两个姐妹都很好，但是我们看39节，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好，这是我们都很熟的故事。这两个姐妹其实都很爱主的，所以她是一个比较问题，比较问题。好，耶稣到他们家里，那个姐姐叫马大，很高兴啊，忙着要接待，要侍奉，很好，所以这两个都是爱主的。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认为马大不好，不是，他也是爱主，但是他们取舍的重点不一样。还有耶稣对他们的结论，马大因为侍奉多忙了，忙不过来他就有点发牢骚，所以告诉耶稣：“主啊，请你吩咐我的妹子帮助我啊！难道你看我这样忙，你不在意吗？”有点发牢骚。但是玛利亚呢，坐在耶稣脚前听道理，所以这是两个对比：侍奉跟听道。耶稣的结论，玛利亚选择那个最好的福分。所以不是说不要工作，刚好这里是一个比较，刚好是一个比较。你看马大会显出他的一个缺乏、缺欠的部分。如果说我们今天侍奉神很高兴，他侍奉到后来很忙乱，忙乱，心里浮躁，对人就满怨言，没有喜乐，所以他没有喜乐，内在的那个不够，预备不够，只忙着工作。那个会有一点像摩西第一阶段那个40岁那个靠自己的血气要去救他的同胞，做的工作很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变成一种扰乱，很可惜。所以刚好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以上把这个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因此我们要把这两段，第一段跟第二段做一个比较，这两段我们稍微做一个比较顺序。顺序，第一个阶段很重要，第二阶段是工作 的交托，神把工作交给他。可是我们看那个顺序，神先要求你成为一个脱鞋的人，就是说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分别为圣的人，是从品德开始，从跟神交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两个来做比较，工作之前你要先好好的充实你的敬拜神或者跟神交通的生活，这是第一个，从顺序来讲，所以你看这个是神对摩西一个安排的顺序，先要求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既然是品德摆第一，工作才后面才派任。所以不要急着工作，你今天工作机会太多了，我们要求工作的能力，还有配得起侍奉的那个品德。神所期待的就是这些，就是这样的人。这是我们做一个综合的一个比较。 可是大多数人就像马大一样，他喜欢忙碌工作，他比较不喜欢静下心来好好的来跟神做一个属灵的交通，不管是个人的读经、祷告、敬拜、默想这些属神的事情，因为这个好像没有一个成就感，工作一下就看到成就感，所以人的一个本性好像比较偏向这样。可是我们这两个比较以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会有显出我们的缺陷。因此这样比较以后我们就大概把以上所讲那些做一个连贯了。因此我们要常常把握机会到神面前来，因为摩西他神跟他表示说，你在我是你的，我是你祖宗的神，你父亲的神，所以摩西他就蒙上脸。蒙上脸就是蒙上头，蒙上头就是要谦卑，在神面前谦卑自己，隐藏自己，荣耀归给神啊，这样去侍奉。好，我要用一个圣经例子给大家做参考，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跟摩西没有关系的，可是跟那个头有关系的，很讽刺的，很讽刺的，就说不肯把头盖起来的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我另外用他做一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他的故事很典型又很讽刺。我们如果把他的故事集中用头来表示，很巧很巧，他出现，圣经描述他高人一头，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我们还一点点时间，换一下撒母耳记上是第九章，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二节，我这里用扫罗，扫罗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君王来做一个实例，就是说在扫罗身上，我观察他没有，他虽然是第一个国王，应该就是说服侍神服侍他的百姓，他站在全国最高位，很可惜他失败，原因在哪里？就是缺少我们讲的第一阶段，没有脱鞋，没有属神的那个性情，而且他的头没有盖起来，就是说他一直要出头了，所以你看他出现的时候，九章二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所以我们在形容这个扫罗最典型的代表，因为他外表算蛮俊美的，又高大又俊美，大家看的都欢呼呢。当他后来被选出来介绍的时候，以色列的国王哇，大家欢呼，这个是一个人才，外表很好看，比众民高过一头，很典型的高过一个头。那很讽刺他的一生，我们就用这个头来讲，当他被选的时候他就开始表示了，九章二十一节，这个经节我们就没有每一节翻了，当撒母耳慢慢告诉他神会选召他做王的时候，九章二十一节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至小的便雅悯人吗？他认为他们是最小的支派，好像很谦卑。刚开始被撒母耳先知来告诉他神准备选召他做王了，他表现的态度好像不错，好像很谦卑，暂且低头，暂时低头谦卑一下，很小。可是从十三章开始，他做王以后，开始这样自己做主了，战争，十三章那里开始勉强献祭，要跟以色列人打仗，敌人势力很大，他害怕了，就勉强献祭，自己做主，不管先知撒母耳怎么交代他，你要等我来，他根本不理他的，自己做头，到十五章也一样，他这里有连续战争。到十五章跟亚玛力人打仗，打赢了，打赢了，神本来告诉他亚玛力人的东西你都不可以留下来，他们的动物牲畜还有人通通要灭绝掉， 他却偏偏哦把那个很好的牲畜留下来，啊，而且立一个纪念碑，好，哦，歌功颂德，自己出头，大出风头了，啊，哦，前面是十三章就开始自作主张了，不管先知怎么样，我自己做头了，啊，不管先知或者神怎么吩咐都不管了，自己做头，啊，哦，到立纪念碑，我们说大出风头。啊，大出风头！后来撒母耳先知听到那个牛羊的声音，责备他：“我怎么听到有牲畜的叫声？”他就推卸责任了，哦，啊，推卸责任，啊，啊，不肯回头啊，不肯认罪啊，不肯回头啊。后来大卫去在战场碰到哥利亚，把哥利亚打死。大卫跟他一起回来，老百姓啊、妇女都称赞大卫啊。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他又嫉妒，嘿，嫉人出头，哦，嫉妒大卫比他更得众人所望，哦，嫉人出头，嫉妒的嫉，哦，嫉人出头，哦，从那里开始慢慢失败。头代表他的心性，代表他的想法，一直到二十八章，撒母耳先知已经死掉了，战争很厉害，敌人很厉害，他害怕，找不到人帮助，去找交鬼的，大难临头了。敌人没办法应付，反而去找交鬼的，大难临头。到三十一章，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战场上被杀掉，砍头，被人砍头。所以，如果把他的故事用头做一个代表，很精彩的，哎，这就是一个不肯盖头的人，很可惜。他生得很高大很壮，可是他的心呢，就像我们今天讲摩西的部分，在神面前，在神面前他不肯脱俗，他还是用世界那一套，认为说我今天当王了，大家都在我的命令之下，用强压的，我自己做主，我不管先知不管神怎么讲，我自己出头，我歌功颂德立纪念碑，就是世上那一套。所以他缺少这个属神的这一部分的性情，这种品德没有，那对我们是一个很大一个警惕。他站在最高位，站在最高位啊，以色列国第一个君王，哦，站很重要位置，也是侍奉神啊，问题是这个品德没有，很快就垮掉，而且让他所带领这个同胞，哦，经历蛮多的，也蛮多的苦难，哦，很可惜。好，我们最后来看一节经节就好。雅歌啊，看一下雅歌第七章，雅歌第七章第六节啊，雅歌七章六节，旧约八百零九页，八百零九页，七章六节，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啊，这个第七章啊，第七章就是雅歌里面的这个新郎，他称赞这个新妇啊，很漂亮啊。我们上次讲，这里有十项优点啊，就是新郎眼中的新娘子啦。这个新郎啊，我们在道理解释，他好像可以预表成为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像这个新娘子，这个童女。在这个时候已经从品德从各方面来锻炼，已经不错的阶段，所以十全十美十样的优点。那当他这个新郎看到这个新娘子这么多美好的地方以后，他心里很欢喜，所以第六节讲我所爱的，这个新郎讲的，对我们来讲就是基督讲的啦，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你是指着这个新娘，就是童女，那童女是指信徒，你何其美好，在耶稣基督眼中看这个信徒很漂亮，很漂亮，何其美好，又美又好，毫无瑕疵啦，不管从品德从外在都好，从仪态从外在到内在都很好，何其美好。但这个美好是在这个在我们身上，在信徒身上，但是何其可悦呢？ 何其可悦是在主人的心中，美在我身呐、啊，美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悦在神的心中，啊，所以这是一个信徒所应该追求的目标，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美好的信徒，成为一个很漂亮的基督徒，或者成为一个漂亮的美好的神的工人，你要去追求，啊，你能够去做工侍奉神，我们昨天谈你要去侍奉神，但是要让这个侍奉哎有很好的功效，你这些预备基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灵修的部分，好，你把这些做好以后呢，你表现的都会很美好，那主耶稣看了以后呢，他心里非常喜悦，好，所以我们说美哈在我们的身上，那悦在主耶稣的心中，这难道不是我们所追求一个目标吗？啊，所以我想，啊，我们今天不要只是用一个工作的理念来谈，啊，你在把这个工作做好之前，你要先去追求一个足够承担这个工作的这些品德或者装备。好，如果这个不够，你想去承担工作，扫罗是一个例子。好，我们还有两分钟，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了。不换圣经，四世纪九章第七节，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好，四世纪九章七节，基甸的小儿子，因为基甸一个妾，就是姨太太所生的儿子，在基甸死掉以后，这个妾所生的就把基甸其他的儿子通通杀掉，剩下一个叫约坦，约坦后来逃掉，他就去讲一篇预言，那个就是荆棘要做王，跟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很类似，荆棘。那个约坦他当然是一个讽刺的预言，他就是讲这个想做王这个人亚比米勒其实不好，不学无术，没有好的品德，所以他用荆棘来做一个预言的描述。他说有一段时间呐，森林的树木想永立人家永立一棵树做王啊，他们去找橄榄树啊，找无花果树啊，找葡萄树啊，这三种树他们都不肯，因为他们都自知本分。葡萄树它可以酿葡萄酒，无花果树它也可以结果子，橄榄油可以榨油，他们有自己的本色，他们知道他的恩赐，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你认识自己，我的特性，我的恩赐在哪里，我做那个工作就好，所以那三种树木都不肯做王。后来树木找到那个荆棘，你来做王，荆棘就不客气，就讲你们如果诚实的对待我，永立我做王，我就好好对待你们，如果你们不听话，我的火会把你们烧掉的。荆棘是很没有用的东西，讲大话根本没有什么品德，他真的后来做王三年就被推翻掉，被杀掉了。这是一个很讽刺的故事，你没有好的品德，你只想站在高位做王，维持不久了，因为你没有那个好的品德去配合去衬托的时候，就算你今天掌握到这个地位这个权力，因为你没有一个内在，你没有维持说我今天在神面前一个样子，你很难神继续跟你同在，你不可能持久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就讲到这里，再来唱诗222首。